OK，好的，创世纪第22章啊，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亚伯拉罕啊，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因为耶和华要亚伯拉罕要经历耶和华的试验啊。那么在这个试验的过程当中，神也要向亚伯拉罕来启示，他要借着神的羔羊而得救啊。耶和华要献上他自己的羔羊为燔祭。啊，因为主日的时间呢比较仓促啊，所以特别是15节到18节啊，这些重要的内容呢就不能把它连贯在一起，但是它是连贯在一起的。所以在15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啊，神继续对他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这里呢，在中文的语境当中，会让你引起一个歧义。什么歧义呢？好像后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赐福是基于亚伯拉罕献以撒，好像成为一种交换。啊，那么这个肯定是一个歧义。为什么？因为后面耶和华要对亚伯拉罕所要赐给他的福，是神在12章、15章、17章已经不断的跟他所强调的。所以这个完全是在前面，所以这一段呢，是耶和华再次坚定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样一个约，继续重申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它不是一个交换的条件。16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你身上显示出了一种对我完全的信任和尊重。然后神在后面跟他重申这样一个应许，是要告诉给亚伯拉罕听：你既然信任我、顺服我，那你就要牢牢的抓住我之前反反复复对你讲的应许。这个意思。清楚吗？这个的区别，明白吗？你不不，就是一定不要把它理解成这样的一种歧义，因为现在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如果你这样去解释圣经，就会将亚伯拉罕放在一种异教的传统当中。会认为好像亚伯拉罕现在获得这样的祝福，是基于他献以撒的壮举，基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样的一个行为，亚伯拉罕自己已经有资格上帝给他祝福，并且甚至于亚伯拉罕自己有资格在人间扮演神，懂吗？基督教的异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异教的传统最极端的就是神的百姓自己在人间扮演上帝。然后让人都来敬拜自己，而不是敬拜基督。自己扮演上帝分几个层次：第一，独断神的话语，这是第一。第二，好像是 这个赦罪之恩是从我这里流淌出来，是从我们这里流淌出来，而不是从基督那里流淌出来。所以这种异教之风从初代教会就开始有了，啊，然后到宗教改革之前达到顶峰，而在现代的基督教啊，现在的教会，特别是一些中国式的教会更加的盛行，更加的盛行。你们不要觉得好像很愚昧，你看以前的天主教都不让这些平信徒去读圣经的，因为圣经是拉丁文，他们也没有读过圣经，他们也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所以圣经当然他们也读不懂。读不懂为什么不翻译成他们能够读的语言呢？因为他们也不配读，他们也无法去解释。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很愚昧。现在不是一样吗？人人家里都有3本4本圣经，但有什么用呢？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教会一年能够把圣经认认真真读完一遍的人有10%吗？不是一样的吗？懂不懂啊？不是一样，就是说你仍然没有，就是基督徒仍然宗教改革都已经那么多年了，你仍然没有归回到圣经本身当中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人的懒散，一方面人心里面没有对这个神的话语真正的渴慕，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教会成为一种组织，教会垄断神的话语的解释，讲台垄断神的话语的解释。这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这些的传统，这些的行为，这些错误的行为，归根结底一点就是人要在人世间扮演神。所以现在的亚伯拉罕，他实际上就遇到这样一个巨大的试探。现在的亚伯拉罕就遇到巨大的试探，因为他的属灵上的高峰，当他献以撒之后。当他对以撒说，神必定自己来预备他的羔羊，然后等到神真的预备他的羔羊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亚伯拉罕就遇到巨大的试探。这个试探啊，若没有啊，就是。所以这一段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对他说话，为什么重要？其实就是要在提醒亚伯拉罕，你不是神。所以后面有一句话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儿子，就是你自己的独生儿子。讲完之后，他就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叫我便指着自己起誓，我便指着自己起誓是什么意思？我便指着自己起誓的意思，就是告诉给亚伯拉罕听，我后面要跟你所讲的所有的内容，我要赐福给你的所有的应许，都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决定，是我说了就成就，命立就立的，根本不是基于任何的前设条件，更加不是基于你的行为。你既然完全的相信和顺服我，你就要牢牢的抓住我之前应许给你的这一次又一次的赐福。其实神是在鼓励亚伯拉罕，从现在开始，你更加要活在对我的信心当中，就这个意思。而且在圣经当中呢，在这一段虽然神是在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在这一段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是之前没有的，他加入了两个新的元素，第一个元素就叫启示，就是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指着自己启示，虽然之前15章已经立约了。从掰开的祭牲的血中间走过，已经立约了，这是个死约。但是神在这里再次用了一个重要的词，叫做启示。神的应许和启示，启示是对应许的一个保障。 十五章的立约是双向的，启示是单方面的。OK， 这是第一，第二。好，我们来看后面重要的内容，后面重要的内容。第二，十七节到十八节一共讲的几件事情，我不能不能。十七节到十八节一共讲了几件事情，上帝跟他耶和华对亚伯拉罕重申了几件事情。打在弹幕上啊，重申了几件事情。十七节到十八节，神一共向亚伯拉罕重申了几件事，重申了三件事。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是个帽子。就是我要赐福给你，赐福给你，这是个帽子，这是个帽子。后面讲了三件事：第一，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第二，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第三，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后裔就是你的子孙得福。好，在这三件事情当中，围绕一个核心词。这个三件事情当中围绕一个核心词什么？对，这三件事情围绕一个核心的词，子孙啊。这一段很重要啊，看清楚啊。这一段很重要，看清楚。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是在强调子孙的什么特征？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什么特征？数量的多，数量的多是代表什么？数量的多是代表什么？强盛。人多力量大，数量的多是代表你的国要大，这是个大国。你的国要大，这是第一。第二，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啊，我待会儿会再来强调的这一个。第三，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你可以把它换成子孙一样的。好，第一段，子孙要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之前已经重复强调过，神在这里的应许已经重复强调过了。这一段的重生的福分，最重要的是在第二点和第三点。你的子孙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先找一句最贴近这句话含义的，就你根据你对这一点的理解，找一句最贴近这句话含义的旧约经文。找到，把它打出来，经文把它打出来，找一句最贴近这句话的旧约经文，明白吗？听清楚要求吗？什么叫做你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不贴切，等一下，还不贴切。 没有，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准确的答案，没有。不对，最贴切的，你们讲的一些经文，诗篇第二篇有一些是有一些的。梦梦讲的经文就狭隘，仇敌只是指以色列，只是指迦南地的众民吗？那当然不是啊。不够贴切。好，OK，那你们对圣经不熟啊？你们真的是对圣经非常的不熟，这句话都想不出来。诗篇110篇啊，这最明显的话，新约不断引用的，新约引用的最多的诗篇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是最明显的。好。等一下啊，然后再找一句与刚才的创世纪22章得着仇敌的城门的意思最贴近的新约经文。新约的经文。新约的经文，新约的经文找到。你们不要跟我讲几章几节，都把经文打出来，知道吗？新约的，你们找到很多的经文，其实有很多，新约有很多，以弗所书啊，刚才你们找的以弗所书第4章啊，找到启示录也是 OK 的啊，然后找到那个，对，你们在福音书当中也找到很多马太福音等等啊，OK 好，但是在这些众多经文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概念，我看到只有一个人答出来。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概念，听清楚，这是今天灵修的重点。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概念，就叫基督如今坐在父的右边，这是个最有代表性的概念。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要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右边代表什么？知道吗？坐在父的右边代表什么？三重含义。他有权柄，这第一。第二，他是父所喜悦的，但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他是得胜归来的，已经得胜。但是将来还要胜了又胜，知道吗？得胜什么？得胜谁？得胜仇敌。好，等一下啊！你这个概念到了新约啊，到了新约，它被涵盖出三重概念了，三重概念。 等一下，现在有点复杂，所以为什么要训练你的思维就是这样的，你要把它这个架构你要把它搞清楚。创世纪22章，这时候讲的，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种征战，这是种得胜。所以在旧约当中，诗篇110篇，你要把仇敌踩在脚底下，这是种得胜的概念，这种征战得胜的概念。而到了新约，它不仅来讲征战得胜的概念，它还讲了另外两，衍生出在旧约没有的另外两个方面的启示。这个我因为时间关系，你们在灵修之后，自己按照仇敌这个关键词，在新约里面去寻找，你们就会找到。第一个重要的衍生，就是在使徒的书信当中不断的强调是什么呢？不断的强调因着基督的死里复活，因着基督的得胜，所以谁就胜过了仇敌？谁就胜过了仇敌啊？谁就胜过了仇敌？教会就胜过了仇敌，或者说我们就胜过了仇敌。这是第一重含，这是第一重衍生出来，它衍生出来两个方面。第三重衍生出来的含义，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呢？告诉给我们听，耶稣基督是我们还在做他仇敌的时候拯救我们。我们原本就是他的仇敌，啊，罗马书第五章第10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所以到了新约，这个概念就开始更加的丰富了。它原来是隐含在旧约当中的，所以它的逻辑顺序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是谁？上帝的仇敌，这第一。第二，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因着他的买赎，我们不仅得救、称义，而且我们得着权柄，在基督里得着权柄，胜过仇敌。这是第二。第三。基督如今坐在神的右边，他已经复活，将来还要再来，胜了再胜，明白吗？这个三层是在新约的一个立意体讲。好，在这个第二点当中，我们如今因着基督的买赎，就胜过仇敌，又衍生出两个方面的概念。第一个方面，这个胜过仇敌的第一个方面，就叫我们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带领我们脱离这个时代，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带领我们神因着基督的买赎，我们已经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就是第一层胜过。第二层胜过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我们要拿起穿戴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与基督的仇敌征战，并且得胜。回到创世纪的22章来，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的子孙，既指向单一的那个单数的那个子孙，基督要踩在仇敌要做他的脚，等踩在仇敌的头上。包括到了那个，包括以色列民将来要征战，将那些以色列民的仇敌的非利士王啊，要把他们申请的过来啊，要踩在他们脖子上，把他们头割下来，这个动作都是代表，这个动作就是直接对应诗篇110篇，仇敌要做你的脚凳，就这个意思。好，但是我们要看到，在创世纪22章这个里面，它形成了两个鲜明的对比，就这两句话形成两个鲜明的对比，就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就仇敌要被你击杀，要被你战胜。 但是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其实在这两句话当中，城门跟国啊是同义词，同义词，不是同一个词，是同义词。就是仇敌的城，仇敌的国要被你击败，但是万国却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看到吗？所以在这个里面，上帝宣向亚伯拉罕宣告，宣告什么？这场征战，这个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得什么福？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得什么福？这个福是个循环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耶稣基督得福，可以被称为是我的百姓。万国万你的耶稣基督的百姓在万国万民当中，他们原来虽然是我的仇敌，但是因着你而得福，因着你的后裔，因着你的子孙，那一位子孙耶稣基督而得福，他们要被归回，成为我的百姓，成为我的儿女。然后他们要再得福，成为我的儿女，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也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福分。这是个循环的，明白吗？然后万国万民都要因着耶稣基督得福，成为上帝的国度，与仇敌的国度征战，得着仇敌的城门。懂没有？这就是一场征战。这场征战，我在主日里面跟你们讲的两个方面，基督和教会对应什么？对应什么？基督和教会与谁征战？对应什么？魔鬼与世世界，魔鬼与世界。这个概念是一个核心概念，这是一个核心概念，这是一个核心概念。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们，这是一个核心概念，但是现代的教会所传讲的福音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要得着仇敌城门的福音的，没有的。这是个核心概念，你要得的福，万国都要必因你得福。得什么福？得的福就是要从原来的仇敌现在变成你的百姓，并且与你一同征战得胜，这就叫福分。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我得福了，我得永生了，我上天堂了，就这个福音。当然这个福音还算只能说不完整，但是更加离谱的福音就是我在世界上还要得福了。那这就是异端了，就是异教，这就是纯粹的异教。变成你要从耶稣基督的仇敌那里去得。基督徒为什么在得救之后，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读经、祷告、聚会，只能做这三件事情？为什么呢？而这三件事情仅限于在教会范围里面做，仅限于在星期天做，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福音，你也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教会，你也根本不明白耶稣基督拯救你要赐给你的权柄和福音，不明白。所以你说我们能够称这样的人叫做基督徒吗？能够称他们叫做教会吗？根本不能。你知道当一个基督徒称呼另外一个人叫做弟兄，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这个称呼是在哪里喊？知道吗？你们很多的时候，这就是中文的语境的问题。很多的时候，你们把弟兄姊妹这种词一讲呢，你马上就脑海当中就是一个联系的概念，就叫家。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弟兄姊妹。但是这个称呼，它直接衍生出来的另外的一个概念，根本不是在家里的，而是在战场。对，是在战场。只有在战场当中，战场上你需要分清楚谁是你的弟兄，谁是你的敌人。弟兄对应的是敌人，知道吗？不是一个简简单单，你是我的亲戚，你不是我的亲戚，不是这个概念。清楚吗？所以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信与不信是不能同父一儿的。啊，他们不是一边的，只有两个边，只有大卫这一边和哥利亚这一边。现在的问题是在哥利亚这边站着很多自称是大卫这里的人，你不可能两边都站的，不可能。 OK，好，这一段是，所以十七、十八节是神最重要的啊，就是他将之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重新核心点再把它拿出来，核心点是子孙，这个子孙当然是指向耶稣基督，而这个子孙有三个特征，就子孙他要强盛，他要多，第二他要征战得胜。第三，要赐福给万国万民。好，最后一段，亚伯拉罕回到别士巴，回到垂丝柳下。后面的利百加的家谱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利百加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以撒的妻子，要成为以色列的母亲。而刚才的十七、十八节的这一段，刚才的十七节就是十七节的，你的子孙要得着啊仇敌的城门的这句话，要重复出现在创世纪24章60节，对利百加的祝福，利百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这一段对利百加的这样的一个啊，他的一个叙述，虽然是为后面的铺垫，但这段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告诉给你听，利百加出生了啊，利百加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利百加极其重要，极其非常重要，利百加啊。等到后面我们讲到那个。亚伯拉罕差遣老仆人去请利百加啊，去迎娶利百加的这段，我们会再详细讲。好，这是今天创世纪第22章啊，帮大家创世纪22章就结束到这里。